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摩西之歌。上次我们看到，当神使用外邦的国家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这些外邦的国家常常是对神的百姓做出不公平的欺压，或者说他们做的是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因此神宣告他是报复、辨明以及报应的神。而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段落是这首诗歌的最高潮，也就是最后的结束。所以这首诗歌的最高潮是在末了，而在这个结束的这一段诗歌当中，唯一的焦点是耶和华，所有其他的都退到幕后，只有耶和华站在舞台上。所以这首诗歌最末了第39节到42节是耶和华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发言，他宣告他是独一的神。我们说在37节到38节，他事实上借着修辞的问句来向他的百姓曝露偶像的无能，而现在就把偶像跟这位独一的神耶和华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耶和华强调他有独一的全能，他不但是独一的神，并且他有独一的全能，而且他起誓要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复。所以这首诗歌最末了最后的一节，摩西就呼召列国来和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一起欢乐，是为着耶和华为以色列施行的报复和救赎，他们一起来欢乐，来赞美神。当摩西把这首诗歌向以色列百姓宣讲完毕之后，摩西做了最后的结束的劝勉，劝勉他们要遵行摩西所宣讲的一切的话，也就是要遵行神借着摩西向他们所宣讲的律法以及这首诗歌。但是就在同一天，神指示摩西关于他的死，所以我们就来看这首诗的最高潮的这个结束。在第37节到38节，耶和华向拜偶像的人和偶像发出挑战，这里到底是向那些外邦的国家的国民，因为外邦是异教的国家，他们是拜偶像的，还是向神的百姓以色列？因为前面我们看到在15节论到以色列，15到18节论到以色列他们对神的悖逆，最主要的一个罪就是拜偶像的罪。不管是论到以色列，或者是论到这些外邦的国家，以色列的仇敌，这里耶和华是向所有拜偶像的人和偶像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虽然神执行他公平跟公正的统治，使用外邦的国家来向他自己的百姓施行刑罚，但是当他看到这些外邦国家对以色列做出不正当的欺压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以色列没有任何力量，甚至几乎要被毁灭。这是第36节，神用这些外邦国家来刑罚他自己的百姓，但是因为这些外邦国家做的超过神要他们做的，对神的百姓他们所做的是一个不公义和不正当的欺压，使得以色列到了什么程度呢？没有任何的力量，而且整个国家几乎要完全被毁灭。所以我们上次说神的辨明， 神的辨明不但是负面的，要执行刑罚啊，向有罪的人执行刑罚。神的辨明是神执行他公正公平的统治，所以当他看到软弱的、无助的、受到不义的欺压，他也要为这样的人来伸冤。所以神说，他看见以色列人被这些外邦的国家，虽然神用这些外邦国家来刑罚他百姓，可是当他们做出不正当的欺压，使得以色列完全没有力量，几乎要被毁灭的时候，神就一定他的辨明和报应一定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怜悯他们并且救赎他们。然而这并不使以色列免于向神负责任，所以第37节38节神再一次斥责他们。当神审判他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神他挑战他们，神他必说，也就是耶和华在他施行向他百姓施行审判，而审判临到他百姓，或者说他为他百姓伸冤，审判临到这些外邦国家的时候，这些拜偶像的人，神会挑战他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37节他必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中间把后面的字句都加上去，首先是说 Where is their God?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依靠这些神作为他们的磐石，他们向这些神献祭，神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后神很讽刺的对他们的神发出挑战说，他们可以兴起，让他们兴起来帮助你们吧，让他们成为你们藏躲的地方吧。这是对这些偶像所发出的一个讥讽，让他们兴起来帮助你们吧，让他们成为你们藏躲的地方 hiding place。 所以这是一方面神斥责以色列百姓，或者说斥责这些拜偶像的国家，也挑战他们和他们所拜的偶像。但是这些修辞用具同时也是为了要暴露向以色列向神的百姓暴露偶像的无能，要使以色列知道他们如此轻率地信靠这些偶像，然而当他们在危急存亡的那一刻，这些偶像却没有能力提供帮助，以至于他们成为软弱无力，不能防御敌人的攻击，甚至几乎要被毁灭。其实这是由古至今所有拜偶像的写照，从古至今到今天，今天我们不是在拜有形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没有拜一个看得见的形体，但是我们确实仍然在拜许多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在我们最关键危急存亡的时刻是没有能力提供帮助。当然我们今天所拜的是一个无形的偶像，但是这个无形的偶像不能够提供的帮助，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不能够让我们将来站在神的面前可以不被定罪，反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追求学问，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名誉，不管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甚至我想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偶像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追求要 按自己的意思追求自己的梦想，可是在我们危急存亡的关头，偶像不能够提供帮助。甚至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侍神，可是我们不是真正从心里面敬拜神来服侍他。也就是说，真正的敬拜是活出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说称呼我主啊主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敬拜，真正敬拜神，真正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表现在我们整个生活顺服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到那日，很多称呼他主啊的人很着急，他们要为自己辩护，他们提出他们为神所做的各样的服事，可能在人的眼里面看很成功，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拜偶像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不是拜一个有形的，但是任何东西取代神，保罗说贪恋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贪婪。其实我们要知道，从古到今偶像没有能力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当以色列跌到谷底的时候，神借着这些羞耻的问句暴露偶像的无能，希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可以转离这一些他们寻求庇护但是却没有生命的磐石，而转向耶和华他们的神。耶和华乃是活的神，是活的磐石。然而这些羞耻问句也是要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提出关于谁真正是神的问题。这些羞耻问句也是要提出到底谁真正是神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第39节开始，耶和华他以第一人称的我就做出宣告。首先他宣告他是独一的神，他独有全能。他说，我们和合本翻成你们如今要知道，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是 see now， 现在要看，你们现在要看，这个要看 see 所具有的意思是包含了了解，但是这个了解不但是一个理性的明白，同时必须有属灵的领悟。所以要看，要明白，要一方面有理性的了解，但是另一方面只是有理性的了解是不够的，同时必须有属灵的明白。这个属灵的明白真是很难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平常有的就是属灵的理解，属灵的理解不会让我们生命有任何的改变。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现象，甚至包括我在内。因为虽然许多真理我是知道，但是我真的是经常经历的是要等到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把这些真理解开，往往是借着我所经历生活中的经历，生活中很多的经历我都会到神面前来求问神，神要借着这些事情教导我什么重要属灵的功课。我这样的来寻求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灵就开始把我已经学习的，可能在理性上我已经知道的真理，就在我的心里面使我真的是有个属灵的领悟。我好像忽然顿悟，可是这种了解真的没有办法用话语来表达，因为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当我一旦好像心窍被打开， 那个刹那，我就晓得该怎么做。因为这种真正的属灵了解，就会表现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等等我就会讲，最基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独有全能，就连这一样我们都还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们今天的表现不是如此，例如崇拜我们迟到，如果你真的认识他是独一的神，独有权能，你不会迟到。所以耶和华他以第一人称的我发言，首先他说我是他，和合本没有把它翻成唯有我是神，你看英文 I am he， 我这个重复是一个强调的语气，神强调唯独他，但是他是谁呢？他说 I am he， 我是他。我们和本把它翻成我是神，我是他。这在以赛亚书里面也神也曾多次这样宣告我是他。我是他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却极深的神的自我声言。神说我是他，这是一个很简单可是是很深奥的神的自我声言。我是他就反映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的自我启示，神为摩西讲解耶和华他的名是一个自我启示。因此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的自我启示，这个耶和华这个名是神的自我启示，启示神是 I am， 神是我是。那我们已经说明了，一再重复，在主日崇拜，我想我已经重复不止十次。可是我们真的明白吗？神说我是，首先强调他的存在是一个自我的存在，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使他存在，神是自我存在。当然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神自己这个声言，而且我是也启示了神的存在是永恒。昨天 I am， 今天 I am， 明天 I am， 我是昨天，我是今天，我神说我是，明天神说我是，他是永恒的神。我是也存在神的不改变，也启示神的不改变，昨日今日到永远，我是神不改变。我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神吩咐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也向他们显明这位拯救他们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领入旷野，要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无论他们何往，神说我是，他都与他们同在。因此我们可以引申，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我是，他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能，神是我是，他拥有绝对的全能等等。所以这是神的自我启示，当神在这里宣告我是他，这个简单却极深的声言反映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的自我启示，我是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是他的名耶和华所启示出来的那一位。但是神在这里加上除我以外没有神，这其实是重复生命记四章三十五节三十九节所说的，在那里神告诉摩西，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以大能神迹奇事来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些事情他们看见了，神的目的要叫他们学习认识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也一再 在以赛亚书中也一再强调，神一再强调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同时这个宣告是跟十诫的第一诫有关联，十诫的第一诫神告诉以色列，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神宣告他拥有绝对的创造的全能，他说，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打伤，我也医治，而且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中抢救出来，没有人在神手中的，没有人能够从神手中抢救出来。神他宣告他拥有绝对的创造的全能，他的手中拥有掌管生死的全能，他的手中也拥有掌管打伤和医治的全能，以及战争征战得胜的全能。所有一切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事，都是在神的全能之下而发生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今天所有发生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身上的事，都是在神的全能之下而发生的。生命、健康与得胜是神的赐福，死亡、疾病与失败也是神加诸于他的百姓的。除此以外，神带来生命和医治是彰显在他对以色列的救赎，他带来生命跟医治彰显在他对以色列的救赎，而死亡、疾病和失败则彰显在他向他百姓所施行的审判跟刑罚，以及他对他百姓的仇敌所施行的刑罚。所以无论是对神的百姓，或者是对神百姓的仇敌，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从神的手中抢救出去。所以神宣告他这个独有的绝对的创造的全能。以赛亚先知、何西阿先知，神宣告对他百姓的审判，或者宣告对以色列仇敌的审判的时候，神都说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面，当神执行审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从神手中抢救出去。当然现在在这个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这个上下文中，特别是指当他刑罚以色列的仇敌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从神的手中把以色列的仇敌抢救出去。所以这里耶和华以第一人称的我所做的宣告，他是独一的神，他独有权能，我们到底明白有多少？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今天的生活和行事为人和说话是很不一样的，有时候基督徒开玩笑也是不妥当的。所以保罗说，淫词妄语跟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些话？然后我们做出的行动，譬如我们崇拜为什么总是迟到？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这样独一独有全能的神，今天我们是来到他面前敬拜他，我们应当怎么样？如果我们的认识是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行动就不一样。牧师前两个礼拜在香港基督徒组，我跟大家分享过教一个国伦康沃神学院的教牧学博士的课程，这些都是从国内的很多的教会的领袖。牧师请了台湾一个教会的牧师，沈正牧师，是我们的很熟的老朋友，事实上可能他比我跟牧师稍微年长几岁啊。他在台湾牧养一个叫做信友堂，是很大的一个教会，不过是从300人开始， 三十年，当然他们一直在成长，今天成为有2600人的教会。但是他们这位沈牧师就跟这些学生分享，他说有一次他被邀请，这个我礼拜五晚上也跟我们的 youth 讲了啊，他被邀请到青少年的崇拜去讲道。那么青少年崇拜的地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要搭电梯上去，出了电梯要向左转，就是一个大的会堂，是青少年崇拜的地方。当他上电梯，坐电梯上去，电梯里面有很多也是青少年孩子跟着，也一起坐同一架电梯。到了那一层楼，电梯打开，他向左转，所有的青少年孩子向右转，他就懵了，我没搞错吧？后来他就去探究什么原因，原来所有的青少年孩子为什么向右转，右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架子，每一个孩子从口袋里面拿出他们的手机放在这个架子上，然后他们才进去崇拜。我们今天礼拜天手机还要拿出来，不仅崇拜，其实有不少的基督徒崇拜还在滑手机，然后崇拜完也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手机拿出来。这些真的是显明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真的是只有知识，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属灵的领悟。然后他还说有一次崇拜，崇拜前都会报告请大家把手机关起来，现在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有一次在崇拜中，有一个人的手机忽然响了，当然这个人赶快把它关掉。但是崇拜完了，那一天担任主席的弟兄或者姊妹上台就对这个人提出劝诫，刚才是谁的手机在响，请这个弟兄或姊妹回家悔改。我想这个教会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我们真理堂如果我们这样做还不知道要被什么人来批评。所以呢，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事情是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所以我星期五也跟我们的 youth 分享，我说人家你看看他们，当然可能这也是他们青少年传道对孩子做的一个规定，但是他们这些孩子他们就愿意顺服。所以我跟我们的孩子说，也许你把手机关了，但是装在你的口袋里，但是因为在你口袋里，你的心还会被这个手机牵引，心心念念这个手机。我说好，手机通通放到架子上去，不带进崇拜的地方，你就死心了，好好坐在那里专心的来敬拜神。其实弟兄姊妹，我真是要挑战你们，逐日早上可不可以禁食手机，禁食手机，早上不开，从起床就不开，等到你们回家以后，那我觉得最好的是早上手机就留在家里面。当然我相信你们大概不敢，又怕路上有什么事情，又要 GPS。 我跟牧师我们家的手机永远是在我们家的书架上，只有牧师出去去外地才带，我们没有任何不安全感。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生活是神来主导，不是手机来主导，手机已经变成今天很大的一个偶像。好，所以紧接着耶和华这个自我声言，神就启示他要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复。他说，神说，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启示。这个我凭我的永生启示其实直接翻译是 As I live forever，因为我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或者翻成因为我是永活的神 Living God。 这个神说我向天举起我的手，这是用很强的神人同行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把神描述成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要知道神是灵，没有像我们一样一个物质的身体，不是跟我们一样有眼睛、嘴巴、耳朵、鼻子、手跟脚。但是圣经常常说神大能的膀臂，常常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这里神说我要向天举起我的手，这是把神描述成好像我们人一样。所以向天举手，这是在古代一个人向神一个人起誓啊，就是做出发誓的一个姿态。一个人发誓的时候，起誓的时候，就把手向天举起。所以神这里他把自己描写成像一个人举起手向天举手发誓起誓。然后神是指着自己来起誓，他说因为我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民数记、先知书等等，神宣告应许或者神宣告审判，经常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也就是说神指着自己起誓，他是永活的神， as I live forever， 因为他永远活着，所以他指着他自己这个本性，他是永活的神，他起誓。在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跟第十章二十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或者说摩西命令以色列人，或者说他允许以色列人起誓，但是摩西说你们起誓必须是奉神的名起誓。为什么摩西允许起誓？其实起誓本身是要鼓励人说实话，起誓是为了要给予确定，或者说起誓是为了要提供保证，保证所说的话的真实性。所以借着起誓就让所说的话更加神圣庄重和确定。因此摩西说允许以色列人起誓，但是要指着神的名起誓。当然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禁止他的门徒起誓，他说你们任何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当然耶稣不是真的完全禁止起誓，耶稣只是把当时法利赛人误用起誓，针对他们对起誓的误用，耶稣提出这个斥责。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误用，耶稣的意思说那就不要起誓，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们就是要说诚实话，不必借着起誓来保证说的话是真实的。那为什么现在神要起誓呢？在圣经里面神的起誓并不是因为神有时候会说谎，所以神以起誓来增加他的话的可信度。为什么？神并不是要借着启示来增加他话的可信度，神并不是有时候会说谎，因为圣经启示神是无谎言的神，神是绝对无谎言的神，神是真理。所以神为什么要启示呢？乃是为要抚救我们人类的软弱，神的启示是要抚救我们人类的软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人相信，要使我们可以引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对神的信心可以被坚固。所以神启示是抚救我们人的软弱，是帮助我们 人来相信神的话，要引出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样看来，神的启示是因为我们人的不信，是因为我们人的不信，以至于使神如此屈尊降格到人的层面来启示，是因为我们的不信，使得神如此屈尊降格到我们人的层面来启示，并不是因为神的话有任何不可信赖。所以为了辅救我们人的软弱，神以启示来向人更清楚地显明他的旨意不改变的性质，用这个启示就更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具有这个不改变的性质，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现在神启示来说显明他要向他百姓的仇敌施行报复，这是不会更改的。那么接下来神就描述他要怎么样来为他的百姓施行报复。他说，我如果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这个描述看起来是非常的血腥，其实神是用一个比喻，他呈现他自己是一个战士，是一个战士，为他的百姓来伸冤，来向他百姓的仇敌施行报复。在这里，以色列的仇敌，神称之是报复我的仇敌，所以神百姓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因为神的百姓跟神之间这种立约的关系，神委身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因此他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而神也称这些以色列的仇敌是恨神的人。我们晓得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曾经吩咐以色列要爱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生命记中，什么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就是顺服遵行神的律法的立约的百姓。我们说这个爱不是一种情感，单纯情感，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表现在生活当中。因此凡是顺服遵行神的话立约的百姓，就是爱神的人。所以这里恨神的人，就是悖逆不顺服神的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遵行神的话，他们是悖逆神的。所以这里恨神的人就是悖逆不顺服神的外邦人。神所使用来刑罚他百姓的外邦国家，他们也要为他们自己邪恶的行为来经历神的愤怒和神的刑罚。而神呈现他自己是一个战士，没有人能够抵抗神超越的力量，也正如前面神宣告的，也没有人能够把神的仇敌从神的手中抢救出去。神是拥有这样绝对的全能，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所以摩西最后这首诗歌就呼召列国和以色列神的百姓一起来欢乐，来赞美神。所以摩西说，外邦的国家，你们要跟 他的百姓一同来欢呼，也就是说 Rejoice 英文，你们外邦的国家要跟神的百姓，那就是以色列，一起来欢乐，来赞美耶和华。这个呼召是吊诡的，前面才刚说到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神要向以色列的敌人，这些外邦的国家，神所用来刑罚他百姓的外邦国家，来施行报复。但是摩西却呼召说，你们列国的百姓，列国的人来和神的百姓以色列一起欢乐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吊诡，因为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列国乃是以色列的得胜所打败的敌人，他们是被打败的，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为他的百姓伸冤，这些列国的人是被打败的。所以从历史的层面来说，他们是以色列的得胜所打败的敌人，现在却被呼召来和以色列一起赞美神，这就是一个吊诡。一起来赞美以色列的神，我们说过了，外邦的国在古代的概念，一个国家拜的神跟这个国家是不可分的。以色列所敬拜的耶和华，如果不能拯救以色列，那就表示这个神无能。所以外邦被以色列打败，他们其实就是显明他们的神是无能的，现在却呼召他们来和打败他们的以色列人一起赞美以色列的神，这是一个吊诡。所以其实这是隐含了这个呼召必须是最终为了这些外邦国家的好处，也就是说必须最终最后最末了神为以色列伸冤，是为了这些外邦国家的，同时也是为了这些外邦国家的好处。所以接下来摩西就说明为什么他呼召列国来跟以色列一起欢乐的赞美神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他的仆人伸冤辩明，为他的仆人来向他仆人的仇敌施行报应，也就是刑罚以色列的仇敌。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呼召列国来跟以色列一起赞美耶和华是一个吊诡。但是同时摩西加上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耶和华要为他的地和他的百姓赎罪。和合本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翻成两个动词，要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英文就是说 He will atone his landand his people， 他要、for his land and his people， he will atone for his land and his people， 他要为他的土地他的地和他的百姓赎罪。 atone 是赎罪，这个赎罪这个动词是指牺牲献祭而使罪能够得赎。所以旧约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就必须杀牲畜献祭，献赎罪祭，献赎愆祭，就可以使他们的罪可以得赎。在以色列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必须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在以色列这样的悖逆必须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的黑暗中，因为前面15节到18节摩西这首诗歌论述他们的悖逆，不仅是过去，而且展望将来，所以就宣告神对他百姓的审判。 然而在他们因着他们的悖逆必须接受神的愤怒跟审判的黑暗中，这里存在一个远距离的赎罪的盼望。在这个神的审判，审判他百姓的罪的黑暗中，存在一个远距离的赎罪的盼望。后来的先知书就预言了这个救赎。在先知书里面有许多的经文都预言了这个救赎，神要为他的地跟他的百姓来赎罪。譬如说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书前面1到39章，斥责犹大的罪，最后西西家亡的时候，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因为西西家病好了，巴比伦使者来看他，他把全部所有的东西都显给巴比伦使者看，以赛亚就预言将来你的后裔还有你这些财物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宣告，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也就是说他从神的手中接受审判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而这个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但是同时他的罪孽赦免了。当然接下来就说，在旷野有声音呼喊，要为神这位大君王 出巡来预备道路，原因是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显现。第九节，所以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要对犹大诚意说，看哪，你的神耶和华他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要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用膀臂聚集羊羔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所以在这个宣告里面宣告他们从手中从神手中接受的刑罚日子满了，他们的罪孽将要被赦免。所以以赛亚书53章，耶和华这位受苦的仆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这个救赎也是耶利米书31章神应许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跟他们过去立的旧的约，在西乃山立的约不一样，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也就是神要更新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而且神说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然后神宣告神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他们的罪都要被赦免。以西结书36章也是这个新约的应许，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以西结书36章24节，神说，我要从各国招聚我的百姓，我要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罪洗净。然后神也是宣告他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并且神要把他自己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要认识耶和华，而且他们的罪要被赦免。所以在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必须接受神的愤怒跟审判这样的黑暗中，有一个远距离的救赎的盼望出现。当神为以色列伸冤辩明，向神的仇敌施行报复，并且为神的地和神的百姓赎罪的时候，那时神永恒的创造旨意和目的将会完全的实现。这个有什么关系？神这个应许不是只是以 这个国家物质上的啊，神应许把迦南地给他们，神应许要救他们，为他们伸冤，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当神如此来为他百姓伸冤，打败他百姓的敌人，而且神特别说他要为他自己的地跟他的百姓赎罪，所以当这样的应许实现的时候，也就是神永恒的创造旨意跟计划完全实现的时候。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神要在耶西，也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的孽当中兴起一个人，也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当然这位弥赛亚是从耶西的孽发出的，那么也就表明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会有从神来的智慧，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将要以公义来审判贫穷人，以正直来判断所有的谦卑人，他要以公义跟信实来统治整个宇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那时候这个救赎临到，连狮子也会跟山羊同卧，豺狼这些猛兽会跟绵羊同居，在神的圣山上一切都不伤人，连小孩子也可以跟毒蛇一起玩耍。然后这里以赛亚先知宣告说，到那日耶西的根，他要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那时候神要两次救回自己的，第二次救回自己的百姓中剩余的人，而且是从各国招聚神的百姓。所以这里描述这位以色列的弥赛亚，当他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这个宇宙，我们会看到恢复神当初的创造，所有的猛兽 和毒蛇可以跟其他的弱小的动物以及人类可以和睦同居。所以以赛亚书65章神宣告说，看啊，我要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那么一直到以赛亚书第66章，神就是描述他要为他的地和他的百姓他赎罪，而同时向他的仇敌施暴，第66章就提到。而且神他说，时候将到，我要把万民万族聚集来看见我的荣耀。所以万民都要来聚集归向神。事实上以赛亚书第二章说，在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他们要来寻求耶和华，因为训诲是从锡安出来的。那么在66章最后，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跟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所以我们看到当神为他百姓伸冤，刑罚他百姓的敌人，并且为他的地跟他百姓赎罪的时候，那时神永恒的创造的旨意跟目的将要完全实现。但是同时我们从充分完全圣经的启示向我们显明，这个赎罪唯有在以色列弥赛亚的死和复活中才能够实现，唯有在以色列的这位弥赛亚的死跟复活中才能够实现。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以赛亚书53章， 他要像被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他要看到他的后裔，要看到他许许多多的后裔。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在诗歌的最后呼召列国跟以色列一起来欢乐赞美耶和华。列国要因为神在全地公义的审判和拯救而和以色列一起欢乐的赞美神，所有地上的列国要因为神公义的审判和拯救来和以色列一起来赞美神。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节引用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 A， 列国啊，你们与神的百姓一起欢乐。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节，使徒保罗说，他引用生命记这一段经文，就是三十四节的前半，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那么在罗马书的上下文里面，保罗是论到罗马教会当中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应当不求自己的益处，好像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一样，他们应当合而为一，在基督里面彼此合一。那么因此在十五章保罗就引用了一些旧约的经文，从摩西五经中引用，就是我们看的这一段，也从先知书中引用，也从诗歌书中引用，来说明保罗在这里引用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是借此他说，外邦人啊，你们要跟因此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OK， 保罗他这个引用是要表明那些未曾认识神公义的治理的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公义的治理，这些未曾认识神公义治理的外邦人要因着神在福音中向他们所施的怜悯，借着以色列弥赛亚的死和复活，他们得以降服于他，于是他们就可以和以色列民一起来赞美神。这些外邦人，也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二章说，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在神的约是无份的，他们也不是神的百姓，但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这些未曾认识神公义治理的外邦人，因着神在福音中向他们所施的怜悯，使他们可以借着以色列弥赛亚的死和复活得以降服于他，降服于以色列的弥赛亚。这是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和以色列神的百姓一起来欢呼赞美神。所以这一首摩西之歌的结束乃是回到这首诗歌开始的时候宇宙的领域。在摩西之歌开始的时候，摩西是呼召天和地来听他要宣讲的这首诗这些话，所以现在结束的时候就回到开始的时候这个宇宙的领域，涵盖整首诗歌，涵盖在历史中各个领域神宇宙性的统治，整首诗歌涵盖在历史中每一个领域神宇宙性的统治。首先他拣选和拯救以色列，但是最终这首诗歌以列国赞美耶和华公义的拯救为结束。所以这首诗歌 提供了各方面的统合，或者说提供了各方面的整合，把创造跟救赎统合在一起。创造是唯独神才能够做的，救赎也是唯独神才能够施行的。不但把创造跟救赎整合，也把神宇宙的旨意和目的与神历史的行动统合在一起，把神对宇宙的旨意跟目的跟神在历史当中的行动把它整合在一起，把审判与拯救，把愤怒与恩典整合在一起，也把过去的事件与将来的意象整合在一起。这首诗歌包含了整个以色列旧约的历史，在整个以色列旧约历史中的吊诡和问题，最终是借着以色列弥赛亚的十字架跟复活带来了完全的解决。所以摩西这首歌是神要摩西为他百姓所写的，要他们把这首歌记在心上，要他们不断的来唱这首诗歌，作为一个见证，不但是见证他们没有以感恩和顺服来回应神的恩典，反而以悖逆来回应神的恩典，以至于他们要按照立约的咒诅接受神的刑罚。但是这首诗歌也带来一个将来的意象，这个将来的意象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国，也是关乎宇宙中全地上所有的人列国。其实这正是神在呼召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而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也要因你而得福。亚伯拉罕经过神的试验，他完全顺服到底的，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把以撒他的独生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但是在他举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使者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你没有保留你的儿子以撒。因此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坚立神所立的约，神给他的应许。那次神就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表示神这个旨意，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改变的。而那里这个神特别进一步说明，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个你的后裔不是指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指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神宇宙的旨意跟目的，但是神他要实现他创造的旨意，当罪把神的创造破坏的时候，神要实现他救赎的旨意。因此创造和救赎在这首诗歌里面就被整合在一起。好，然后我们看当摩西结束他的劝勉，这里告诉我们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这些话乃是在约书亚的陪同之下。所以第44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话，然后46节到47节，摩西就再一次给以色列百姓他结束的劝勉，也是他最末了的劝勉。他说，我今日所警告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 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摩西这个劝勉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摩西吩咐他们要把摩西所讲的一切的话都放在心上。这里我今日警告你们的所有的话，包括前面整个摩西所宣告的律法，也包括这一首摩西之歌，他们都要放在心上。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在圣经里面，心不是情感的中心，心是一个人的人格的中心。而这个人里面整个内在的活动的中心就是我们的心， inner life， 我们人里面内在的生活，内在的生命的整个中心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心，主要的包含思想跟意志，当然也包含我们的情感，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意志。所以这个心是我们做事的动机，我们做事的抉择和用意的一个核心。我们的动机抉择就决定了我们做出行动或者不做出行动。所以在圣经里面，心是我们人行动的源头。这是为什么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当然如果你从一般物质的层面来讲，如果你立志你就是要读一个博士学位，可能你读的过程非常不顺利，但是你立志你就是要拿到学位，你就会怎么样继续的努力下去。但是圣经里面吩咐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一生的果效不是只讲这个暂时的地面的，乃是讲属灵的跟道德的。因为将来神要审问我们是关于属灵跟道德的。神不会问说你今天在地上有没有读哈佛大学，你有没有做一个公司的 CEO， 这个我们是神的恩典所赏赐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乃是神为我们立了生活的生命的法则，我们要按着神所立的法则来生活，否则我们就要向神来交账，被他定罪。所以呢，这个心，摩西说这所有的话你们都要放在心上。在前面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还有十一章十八节，摩西已经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所宣讲的诫命律例典章放在他们的心上，和本方程你们要记在心上。那你如果读英文圣经，这些必须在你们的心上。换句话说，神的话必须深植在他们的心中，深入他们的思想，深入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抉择。神的话如此深入在他们的心中，那么就会带出他们顺服神的行动。所以他们必须把神的律法存记在心，不但要把神的律法存记在心，还要昼夜思想，要去默想，要去明白。这样的默想跟明白最终就会带出生活中的行动。这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是从负面说，这个义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但是第二节从正面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因为第一节说了不做罪人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罪人的座位，不占亵慢人的这个，这些是一个实际生活的行动。而他之所以可以这样拒绝远离罪恶， 是因为他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昼夜思想是借着默想去明白，去真正有一个属灵的领悟，所以可以晓得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遵行。这些话摩西已经劝勉，但是最后他再一次来强调。同时第二个要点也是他前面已经劝勉的，要把这些话吩咐他们的子孙去遵行，把所有律法上的话要吩咐他们的子孙去遵守。这也是前面生命记第四章、第六章、十一章、三十一章摩西已经一再的吩咐他们要殷勤的教导他们的儿女。这个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神立约的启示必须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神赐给以色列人立约的启示必须世世代代传递下去，因为这是关乎以色列和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的延续。他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若要继续的能够延续持守，必须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能够继续的来知道神的律法，并且去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每一代都必须自己跟神再一次来建立这个立约的关系，而且他们都必须委身去遵行和去顺服和遵行神的律法。但是第三点，摩西劝勉他们，他说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这些话是以色列人的生命，这其实是在生命记八章第三节已经 表明的。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神在旷野赐玛纳给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强调他们不要把眼睛着重在这个物质的食物，而是他们在旷野所有的经历以及神话语的启示使他们来学习认识这位神。所以摩西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摩西吩咐他们不可以轻率的来对待这些话，认为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而且遵行神的话必须是全部遵行，每一个细节都要遵行，不是选择性的来遵行，必须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的来遵行。也就是说是从心里面对神发出对神的爱，所以我们把自己完全委身的来遵守，而且不仅是按字面去遵守，必须遵守律法全部的经义。法利赛人耶稣斥责他们的罪，他们就是按字面去遵守，而不是把律法所启示的真理的原则来遵行。所以摩西说，神是以色列的生命，神的话是他们的生命，因为借着神的话所带来的启示，他们能够认识神，也能够知道神要求他们所活出的生命和生活。因为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跟这位生命的源头赐生命的神能够建立个人的关系，这就是生命。这也就是新约所说的永生。永生不是着重在永永远远活着，永生是强调这个生命的品质。当我们人类犯罪，我们与神隔离，我们所活的生活就是一个在罪中的生活。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悔改相信接受他的救恩，我们被赐给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罪得赦免，被赐给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不会不影响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我们就不会继续活在那种悖逆和罪的生活当中。相反的，我们是活出一个顺服神、敬拜顺服神的一种生活。所以神是我们的生命，而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只有借着神的话，我们才得认识他和他对所有他立约百姓所要求的生命跟生活，如此才能够跟这位神真正有一个真正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提到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他也做出这个宣告，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就是灵，这个灵是指圣灵，是圣灵，是借着圣灵所说的。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耶稣说话和行事都是靠着圣灵做的。但是他接着说，我的话就是生命，意思是说，如果耶稣的话可以被正确的了解跟吸收，那就可以产生生命。因为在这之前耶稣讲了一篇道，很多跟随他的门徒从此就离开他了，因为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明白呢？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么困难？因为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冒犯，因为在摩西律法不可以这个血，一定是不可以吃血。然后耶稣竟然说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其实耶稣是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凡是相信接待他的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相信和接待他的人就有永生。所以如果他们正确的了解跟吸收耶稣的话，他们就会悔改转向耶稣，接待耶稣，相信耶稣，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耶稣所赐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个摩西之歌的开始，摩西说他但愿他的话好像雨水，好像露水降在这些菜蔬跟草地上。我们说摩西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如果神的话可以渗透而且充满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和思想中，那么就一定可以带出更新和得到生命这样的效果。因为雨水浇灌这些草，你看看很真的是很令人惊讶的，有时候夏天这个没有水，草都枯黄，可是一场雨下来，这个草就复苏了。 okay? 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话必须渗透充满在我们的心跟思想里面，那么一定可以带来更新跟赐生命的效果。好，然后最后我们看，同一天神就对摩西给予指示，关于他的死。四十八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麻林山中的尼泊山去，在摩押地跟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归你的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这个可以翻成悖逆我，英文是 break faith with me， 悖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神在同一天吩咐他登上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这个山其实是在约旦河东跟耶利哥相对的地方。那这个山 是有多高呢？是有海拔，就是从这个海平面以上2600英尺的一座山，当然不是像我们所说什么喜马拉雅山，所以是海平面以上2600英尺的一座山。但是在那座山上，可以向北、向中间、向南，可以观看这个迦南地。换句话说，摩西没有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三章，摩西已经几次提到。但是现在神的恩典却吩咐他可以上尼波山，在那里去观看这个迦南地，而且摩西说他要跟亚伦一样死在山上。就是在民数记第20章，摩西跟亚伦悖逆耶和华的那个事件当中之后，神就吩咐摩西和亚伦带着以利亚撒亚伦的儿子上何尔山，摩西就死在山上，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穿上大祭司的衣服。所以当摩西跟以利亚撒下山的时候，亚伦没有下山。现在神吩咐摩西上尼波山观看迦南地之后，他也要死在山上。当然在圣经里面，山是象征神启示的地方，也是象征敬拜神的地方。所以神吩咐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到西乃山，要在那里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西乃山，摩西登上西乃山领受2块石板。耶稣向门徒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把他的荣耀显给门徒看，也是带门徒上山。好，但是神再一次提醒摩西，他不被允许进入迦南地的原因，原因就是民数记20章所记载的那个事件当中，摩西跟亚伦，这里神提出他们两个罪，一个是他们悖逆，这里我们和本翻成得罪，一个是他们悖逆神，另外一个是没有尊耶和华为圣。这其实是一个讽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所有耶和华的一切话，所有的律法，你们都要遵守。但是就在同一天，神再一次提醒摩西，他自己曾经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那这个事件是记载在民数记第20章，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寻的旷野，米利暗死在那里，在那里以色列人没有水喝，他们又向摩西发出抱怨。于是摩西来到神面前，神就吩咐摩西拿着他的杖到百姓面前，吩咐磐石，磐石就会有水出来。但是摩西拿着杖，他按照神的命令到以色列百姓面前，他因为被以色列百姓激怒，这是诗篇106篇，诗篇的作者说，摩西甚至被这些百姓的悖逆激怒，于是他没有照耶和华的命令，只是奔赴磐石，而是举起杖击打磐石。但是因为神的恩典，神仍然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给百姓喝。但是就因为这个事件，摩西跟亚伦不被允许进入迦南地。所以在民数记第20章，神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你和亚伦，第一个神说你们不相信我，因为你们不信我，同时你们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这个不信我就是等于这里的悖逆，相信或者说信靠神，最基本的是表明以神为可靠，而且是单单的以神为可靠。神的话是绝对可靠，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神的话 绝对可靠。因此单单的信靠神，以神为可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虽然神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拒绝相信神的话。所以就是在这个加底斯巴尼尔40年前，他们拆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却因为 十个探子报的恶信，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现在摩西跟亚伦犯同样的罪，尽管摩西跟亚伦经历神所做的一切事情，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神，仍然没有降服于神，他们拒绝按照神的吩咐，只是吩咐磐石。吩咐磐石是单单依靠神的大能来供应这个水给百姓吃，相反的摩西击打磐石。所以神说摩西没有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尊耶和华为圣。我们知道圣经启示耶和华是圣洁的，圣洁基本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因此唯独耶和华是创造者，唯独他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独有全能。所以这是神的圣洁。我想我们真的需要祷告，我自己好多年在神学院读书，我就求，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明白你是圣洁的到底是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我可以把神是圣洁的定义把它倒背如流，我还是可以不明白，所以我也是求神帮助我明白。但是摩西没有尊神为圣，也就是指什么叫尊神为圣？我们先讲正面，尊神为圣，那当然，所以就是承认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不但是口里承认，而且以整个行动来向人显明神是与一切受造物完全不同的，来赋予神所拥有的绝对的独一的地位，来赋予神无可比拟的尊荣，接受一切受造物的敬拜。所以不尊为神为圣，那就是把神以我们这些按神的形象而创造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来对待。我们以我们这个是被造的，而且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类的思想跟行为，我们如此来对待神，来藐视神，来在人的面前没有把神独有的独一的该受的敬拜和尊荣归给神。所以如果摩西顺服神的话，在以色列人面前只是像磐石说话，不用他的杖击打，只是单单说话就看见水从磐石流出来，那么这就是彰显神的大能。因为这位神他创造这个世界是用他的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命。创世纪第一章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用他的话创造这个宇宙，所以他要摩西只是用对磐石说话，磐石就有水流出来，这样就可以彰显这位神的大能。也就是说这位神他本身创造的大能，他绝对的全能的大能。神的话是本身就可以做出行动，也就是说神的话本身就有能力。因此以赛亚书55章说，神说他的话发出 绝不突然返回，要在神所发他话语去的事情上来成就神的旨意。神说了他的话就会成就神的旨意，他的话本身就有能力。所以摩西他跟亚伦没有照神的命令吩咐磐石，就使百姓丧失一个机会可以来洞察，而且是很深的来洞察认识神的全能，进而把耶和华所配得的独一的敬拜归给耶和华。因此摩西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当他击打磐石却不是吩咐磐石，就使以色列人不能够清楚看见这个磐石出水，只是说话磐石出水是神恩典和大能的作为，而使百姓能够更深的认识耶和华并且信靠耶和华。所以因为摩西跟亚伦这样的罪，摩西跟亚伦确实他们要为他们的罪接受神的管教跟刑罚，但是神的恩典还是允许摩西从一个远距离来观看迦南地。我们知道遵守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摩西自己劝勉以色列必须遵守，但是神也提醒他，他自己就曾经犯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听很多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必须去遵行，不能只是说说听听，我们必须把自己委身来遵守神的话。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所以我们能够有个机会，我们都来以这首诗歌来省察我们自己，也是以这首诗歌最后的结束，我们都应该为神像我们这样悖逆的罪人所施的怜悯和恩典，所赐给我们的救赎，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我们就请大家有一段时间我们